也很福音的第一章。十七节，约翰福音第一章的十七节，好，请提姆弟兄读好。第一章，约翰福音的第一章十七节。
律法本是记着摩西传的，恩典和真理都是由耶稣基督来的。
我们 这一次已经讲了两次，就是讲到律法和恩典的问题。约翰福音第一章告诉我们，律法是借着摩西传的，那么恩典和真理是借着主耶稣来的。那么今天我们要继续，在上一次我们已经和弟兄姊妹交通过，就是从创造神创造亚当开始，圣经给我们看见一共有八个时代，圣经大概有八个时代。第一个时代是无罪的时代，这是亚当被造以后是没罪的，世界上也没有罪的。第一个是无罪的时代，第二个时代就是亚当犯罪以后，那个时代就开始，我们把它叫做良心的时代。因为亚当已经有罪了，罪从一人带到世界来，那么在这个时候人怎么能够知道神的旨意？那是借着良心。上次我们已经说过了，因为神在造亚当的时候对亚当的鼻孔吹了一口生气，所以亚当就有灵了，那个气就是亚当的灵了。亚当有了灵了，就是人的灵里面就有一个功用，就是良心的功用啊，良心的功用。所以在这个时候亚当怎么能够知道神的旨意？是借着良心啊，借着良心来知道神的旨意。所以这个就开始了良心的时代。然后良心的时代到挪亚出现了，挪亚出现以后，我们知道挪亚出现以后就有洪水了。挪亚这个时代神就用洪水审判了整个的世界上的人，除了挪亚一家八口人以外，所有世界上的人都死了。好了，那么到洪水的结束，洪水就结束了，就开始了人治的时代。那个时候神就把所有的人和动物都交给谁来管理了？交给挪亚来管理，就是人来管理了。当然在这个人治时代，良心仍然有功用，良心仍然在做工。因为良心是从神来的，仍然有功用。但是除了良心的功用以外，人还有审判的功用，就是神交给一切交给人来管理。那么从挪亚的，从这个亚当的时代，亚当时代到人治的时代，我们上次说了就有1657年，就是刚刚洪水完了，洪水完了就有1000多年到洪水结束啊。上次我们说过怎么算出来的，那么你就去读创世纪第五章，你就看看谁生谁，谁生谁啊，亚当活了多少岁，他又生了哪一个，然后你把它加起来，再加到挪亚的洪水。这就是人治时代，人治时代结束了，好吧？那么就是到挪亚的时代，就到了亚伯拉罕出现了。 说亚伯拉罕出现那个叫做应许的时代，神就应许亚伯拉罕他的后代又要成立一个国，而且这一个国全世界的国都要因这个亚伯拉罕的后裔得福啊，神就给应许了。所以这里面就从人的里面拣选了一部分人出来，这一部分人那是亚伯拉罕的后代啊，拣选了亚伯拉罕的后代。神拣选了亚伯拉罕的后代，意思就是以色列人嘛，所以就是应许的时代就开始了。那么从这里，从亚当到应许的年代，到亚伯拉罕的时代，有2045年，啊，从这里到这里，2045年，到亚伯拉罕出生，好了，应许时代。那我们在这个应许时代就知道有以色列人，除了以色列人以外就叫做外邦人。那么这些人是怎么来的呢？我们知道在人质时代，挪亚有三个儿子含闪雅弗，就分到全世界。他们住在哪个地方呢？你就去读创世纪第十章，就是说含又在哪里，雅弗在哪里，闪又在哪里，好不好？那么亚伯拉罕的后代，亚伯拉罕呢这就告诉我们他是闪的后代，挪亚是闪的后代，亚伯拉罕啊，闪的后代。好了，这个就是到亚伯拉罕一共有四个时代。那么亚伯拉罕以后我们就知道他的孙子亚伯拉罕是以撒，以撒是雅各，雅各孙子，雅各就生了12个支派，对不对？好了，以色列就有12个支派出来。那么到以色列12个支派出来就出现摩西了，所以以后应许时代完了以后就是律法时代开始了，摩西出来了。神就把律法告诉摩西，律法是告诉谁的呢？是为以色列人的。律法是摩西律法是为着以色列人的，啊，是以色列人从埃及出来，那个律法时代就开始了。他们到了西奈山，神就把10条诫就告诉了摩西了，这律法时代就开始了。律法时代一直延续到主耶稣再来，那就是我们说的恩典时代。这是主耶稣来的。主耶稣来恩典时代就开始了。那么这里有6个时代了。那么主耶稣来了以后，恩典时代开始，我们现在就在恩典时代里面。恩典时代就是新约了，我们现在在新约里面。这个时代要继续到什么时候？继续到主耶稣再来，就叫做千年国度的时代。也叫做国度时代。国度时代1000年在地上，主耶稣和得胜的基督徒要一同作王1000年。不是每一个基督徒都能进去作王，而是必须是一个得胜的基督徒你才能进去。这个圣经里有，这是启示录第20章告诉我们， 好了，千年国度完了以后结束了，那就要进到一个永永远远了，那就是圣经里告诉我们，那就是圣城新耶路撒冷要降到地上来了。好了，那我们就进到了永世里面去了，好吗？啊，那就是永远了，一直到永远了。永远就是没有时间了，一直到永永远远。啊，那么从圣经来看呢，就有八个时代，八个时代，这是上一次我们讲的。那么今天我们要和弟兄姊妹交通，就是说在每一个时代里面我们怎么能够知道神的旨意，每一个时代里头我们怎么能够知道神的旨意。地上都有人吗？神怎么样把他的旨意告诉我们？第一个我们就知道神是借着良心，神是借着良心，我们每个人里面的良心，神是把他的标准放在我们里面。我们记得在创世纪第二章里面，神造了亚当，然后把他摆在伊甸园里面，神就告诉他，他说园当中所有树上的果子你们都可以吃，只有园当中有一个树的果子叫做分别善恶知识树。我们中文圣经翻译的就是分别善恶树，原文是分别善恶，还有个知识。这两个字翻译掉了，就是那个树是给我们善恶的知识的，那个树也给我们善恶知识。那么我们再说良心在我们里面的功用是什么功用？良心是让我们能够分辨，善恶，或者说是非对错。我们一个人，我做这一件事情是善的事情还是恶的事情，靠什么来分辨？每个人都有良心。你孝敬父母是一个好的事情，那是善；你不孝敬父母，那个叫恶。你孝敬父母，你做的事情是事；你不孝敬父母，那就是非。你孝敬父母，你做的事就是对的；不孝敬父母就是什么错。这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这个良心的标准，每一个人。所以神给人一从良心，从无罪的时代人就有开始有良心了，因为神造人就有良心。所以良心的功用在每一个人的身上都存在的，都存在，良心一直要做工。好，那么良心是里面的，神给我们每个人的里面都放了一个标准，就是良心，善恶的标准。我们不需要外面再来一个标准，不需要。所以伊甸园里面有一个树，是外面的善恶的标准，那个标准不是良心的标准。良心的标准是里面的，是从神来的，直接从神来。这个标准不是直接从神来，它是外面的那个树的标准。所以神不要我们接受分别善恶知识树的标准，那是外面的，那个标准和神的标准不同的。现在我们来举一个例来说良心的标准。你们记得主耶稣 对以色列人的法利赛人说过，这个犹太人他们的神给他们的这个律法是讲了一定要孝敬父母，但是他们就讲了，我孝敬父母的那个钱已经拿去做了戈尔巴。什么叫戈尔巴？就是奉献了，所以我就可以不孝敬父母了，你看到没有？好，这一个就是用遗传来否定良心的标准。因此我们人的良心在每一个时代都变化，都有改变。怎么改变？就是用文化、政治、经济、社会上这一切的影响，什么包括哲学的这些影响，就使我们的良心的标准不同了，不同了。所以我们这个善恶的标准也变化了。那么今天到我们这个时代，我们人的良心的标准也就更不同了，好不好？更不同了。我是在国内做医生的，我们那个时候做医生的时候从来没有收过红包，如果谁要给你红包，这个是我们觉得是完全是错的。那个时候不是讲要为人民服务吗？为人民服务不错的，那是良心啊。那么今天我们讲佛教讲不讲良心？佛教也要讲良心，佛教徒也要讲良心，伊斯兰教徒也要讲良心，他也有良心，但是呢，良心的标准就变了。伊斯兰教徒的良心的标准，他就可以开飞机去911把那个美国的那个大楼给他炸掉，他觉得那个是他良心可以做这个事情。你看这个良心标准就变了。好，所以良心的标准是因为时代的缘故，因为教育的缘故，因为遗传的缘故，这些都可以改变的。所以良心要神要在良心里面说话，但是我们人的良心受了很多的影响，你就可以昧着良心了啊。所以我说大陆的医生现在都要收红包啊，昨天还是前天有人跟我讲啊，他的孩子要去看病送不起那个红包啊，送不起红包就不能好，第一流的医生就不能给他开刀，那就第二流第三流的医生来开刀，那个效果好不好那就不知道啊。所以这个就我们就要知道神给我们的良心是里面的，从神来的是好的，但是因为受了时代的影响，我们的这个良心的标准就不同了。但是神在每一个时代仍让人的良心还有功效，不是完全没有功效啊，人也可以昧着良心。好了，现在我们现在讲从无罪时代开始，到良心时代，到人治时代，到应许时代，好，一直到律法时代。好，我们先把恩典时代摆开，因为那是神的特别的恩典。在最前面的这些时代里面，神给人，神看人，第一个就看人他的良心，要看人的良心。如果这个人的良心他是按照神给他的良心，他是顺着良心，这种人神是要拣选的。那我们来看在人治时代，我们讲那个挪亚，上次我们说到挪亚，我们读了圣经的挪亚，在那一个时代是完全人，记不记得？什么叫做完全人？就是挪亚在那个时代他是良心，他是要本着良心做。所以神历代以来，在恩典时代以前，历代以来包括律法时代、应许时代、人治时代，人的良心是很重要的。如果你不昧着良心，良心提醒你，你就按照良心的去做，你能够分辨是非和善恶，你做的都是善事，在神来看你是一个完全人。所以在旧约里面你会发现 有些人根本不是以色列人，他不是以色列人啊。我举个例来讲，你记得我们诗篇这个圣经里头有一篇叫做约伯记，是不是约伯记啊？约伯这个人是什么地方人啊？他说在东方的乌斯地，记不记得啊？约伯记的第一章，约伯这个人他是东方的乌斯地，他不是乌斯地在什么地方，属于哪里呢？现在乌斯地就是以东的地方。以东那就不是说我们知道亚伯拉罕生了一个儿子叫以扫，以扫又生了两个儿子，一个叫以扫，一个叫雅各，雅各有十二个支派。那么以扫是神不喜欢的，你记不记得神不喜欢以扫，神拣选雅各。所以因为以扫他不喜欢长子的名分，记不记得这一个？所以以扫又叫以东，以东就是红的意思嘛。以扫又叫以东，所以约伯这个人他是以东，应该是以东那个地方的人，他不是雅各的后代。但是神怎么对撒旦讲呢？约伯记第一章，神就问撒旦，你有没有看见我的仆人啊？是说约伯是他的仆人，你看到没有？哎，那么我们就看是为什么把他看成仆人。那么我们现在约伯很多事情圣经里啊是说很重要，那或者我们读一读约伯记的第一章，第一约伯记的第一章第一节，我们读到第八节，第一节读到第八节，好吧？好，请听弟兄读。
乌斯地有一个人名叫约伯，那人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他生了七个儿子，三个女儿。他的家产有七千羊，三千骆驼，五百对牛，五百母驴，并有许多仆婢。这人在东方人中就为至大。他的儿子按着日子，各在自己家里设摆宴席，就打发人去请了他们的三个姐妹来，与他们一同吃喝。筵宴的日子过了，约伯打发人去叫他们自洁。他们清早起来，按照他们众人的数目献燔祭，因为他说恐怕我儿子犯了罪，心中离弃掉神。约伯常常这样行。有一天神的众子来侍立在耶和华面前，撒旦也来在其中。耶和华问撒旦说，你从哪里来？撒旦回答说，我从地上走来走去，往返而来。耶和华问撒旦说，你曾用心查看我的仆人约伯没有？地上再没有像他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
好了，你看这个约伯不是雅各的后代，但是呢他是一个远离恶事敬畏神。他怎么知道远离恶事敬畏神？他有良心，远离恶事嘛，良心是分别善恶的，好不好？所以我们看到这个约伯这一个人，他也一个远离恶事的人，他怕他的孩子犯罪，所以你看他要献祭啊。什么叫做献祭啊？献祭就是认为我有罪，我再到神面前去献祭，献一个牛，献一个羊，那个牛的羊的血流出来赦免我的罪，你看到没有？献祭。挪亚也献祭啊，是不是？大家知道挪亚也献祭，约伯也献祭。约伯是一个外邦人哦，他是外邦人哦，以东的后裔，但是神也拣选他。所以当时的标准是良心，顺着良心不做恶事， 做善事，认为自己不完全，向神献祭。你看圣拣选就约伯，神说他是他的仆人了。那么我们还要给大家说一个，在民数记第22章有一个人叫巴兰，巴兰是一个外邦人啊，他怎么做了神的先知啊？巴兰成为神的先知了，神还对他说话。我们知道旧约里面的先知啊，都是以色列人的后代，但是巴兰他不是的，他为摩亚王巴勒来咒诅以色列人。当然巴兰后来不好，因为他贪财，但是当时神拣选他做，他是一个外邦人，怎么能够做神的先知啊？那么是在早期他一定他会献祭的，好不好？他献祭的啊，所以我们看巴兰这个人，他原来也是要根据良心，所以神不要他说的话他就不讲，神不要他咒诅以色列人他就不咒诅。但是这是外邦的先知，所以有的传道人就曾经提出过，不知道神为什么要把巴兰喊来做先知。我们读圣经里头从来没有外邦人做先知的，但是巴兰神用他。我们再说我们新约里头有三个博士从东方来，对不对？这三个博士从东方来的三个博士，他们怎么那么远跑来？好，他们只是看到书上有记载，又看到天上有星出现了，好不好？好，他们那么这种人，他是有心向过神的人，他从东方来。那么这一批人，圣经里没有讲他是不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没有提到。所以圣经里头我们读旧约，我们就会发现一件事情，就是说历代以来在良心里面能够分辨善恶的，你是按照善来做不做恶事的，这种人神要使用的，神也看重你的。那么这里我们就请读一处圣经，请我们读罗马书第二章。好，罗马书第二章我们请读14节到16节，14节到16节。好，请听你说。
没有律法的外邦人若顺着本性行律法上的事，那么虽然没有律法，自己就是自己的律法，这是显出律法的功用刻在他们心里，他们是非之心同作见证，并且他们的思念互相较量，或以为是或以为非。
那你好，你读吧。
就在神迹耶稣基督审判人隐秘事的日子，照着我的福音所言。
一个外邦人，刚刚我们讲的这些都叫外邦人，他没有律法，但是他凭着良心，是非之心就是良心，如果你按照良心做，神就按照良心来审判你。好，所以良心是一直有功效的，一直到我们今天良心也有功效。我们再请大家读一书圣经，请我们读使徒行传的17章。22节，我们读到27节。
保罗站在亚历巴谷当中说：“众位雅典人呢，我看见你们凡事很敬畏鬼神。我游行的时候观看你们所敬拜的，遇见一座坛，上面写着喂食之神。你们所不认识而敬拜的，我现在告诉你们，创造宇宙和其中万物的神，既是天地的主，就不住人手所造的殿，也不用人手服侍，好像缺少什么，自己倒将生命气息万物赐给万人。他从一本造出万族的人， 坐在权地上，并且预定，并且预先定准他们的年限和所住的疆界，要叫他们寻求神，或者可以揣摩而得。其实他离我们个人不远，
还再多二十八节。
我们生活动作存留都在乎他，就如你们作诗的，有人说我们也是他所生的。
好，请我们这里注意有一句话，二十七节，要叫他们寻求神，这些都是外邦人啊，雅典人，他们都是外邦人，他们怎么能够去寻求神呢？这就这样了，要求他们寻求神，或者可以揣摩而得。你看到没有啊？什么叫揣摩而得？那就是说你凭着你的良心，你去寻求神，哎，你还可以得到。这是保罗讲啊，可以揣摩而得。这个揣摩而得呢，我们在英文的翻译把它翻译成 touch， T-O-U-C-H， touch 就是接触到。你如果有心去按照你的良心去做，你能够接触到神，能够得得到啊。所以这里就给我们看见，历代以来神用什么办法让人知道，世界上那么多的人，上亿万人，这些人怎么知道神的旨意？那就是良心，良心很重要。那么在亚伯拉罕的时代，在挪亚的时代，甚至于包括在律法时代，神除了人有良心以外，神也对人说话。你看神对挪亚说话吧，你去做一个方舟，对不对？神对亚伯拉罕说话吧，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你如果你是凭着良心到神的面前去，那么神会对你说话。所以这里就有一个揣摩而得啊，你有心要神，神不一定拣选你做先知，神不一定拣选你像约伯做他的仆人，但是神会让你得到啊。这是在恩典时代以前，让人是靠着良心来知道神的旨意。不过人的良心呢，因为时代的变化，以后就时代一变，隔得太远了，人的良心就有点堕落了，好不好？有些很多改变了，就和神的原来的旨意就不同了。而因此圣经里就告诉我们，现在到律法时代，神就要开始另外的神的做法了。那么我们想到亚伯拉罕时代，你们知道还有一个叫麦基洗德，对不对？麦基洗德他也不是亚伯拉罕的后代嘛，因为他是亚伯拉罕同时代的人嘛，对不对？这个麦基洗德怎么能够给神做大祭司啊？是大祭司吧？主耶稣还要按照麦基洗德的等次来成为祭司。好，那个麦基洗德啊，这个人在神的面前，他向神献祭，就是承认他是有罪的。所以历代的人凭着良心能够分辨善恶，能够做善的事情，有犯了罪了，自己在神面前去献祭，承认我是一个罪人，这种人是蒙神悦纳啊。这是历代以来神都是这样做的。那么对于不听神话的人，你不凭着良心做的人，神在每一个时代神都有审判。那我们看在亚伯拉罕的时代，有一个索多玛欧美拉，索多玛欧美拉的人就是犯罪嘛，罪恶很大，神就把这两个城市怎么样毁灭了，不是用水啊，因为那是挪亚以后不再用水了，就是用火把它烧掉了。那么这两个时代的人，神不给他们说话了，为什么？他是完全是昧着良心啊犯罪。所以历代以来我们就看见，如果这个时代这个人他是昧着良心，神就不管他了，好不好？神就要审判他，神审判，神有各种的方法来审判他啊，这圣经里都有记载的啊。我想这一个呢，就是我们上次说到有八个时代啊，八个时代。那么现在我们要回要说到律法时代了啊，是要说到律法时代。那请我们要读一点圣经， 请我们先读罗马书第五章二十三节。不对，对不起啊。第五章不是二十三节，我们从十二节读起，好不好？十二节读到十三节，十二节到十三节。
这就是罪，是从一人入了世界，死又是从罪来的，于是死就临到众人，因为众人都犯了罪。没有律法之前，罪已经在世上。但没有律法，罪也不算罪。
啊，就这个十三节，请我们注意，没有律法以先，就是摩西这个时代还没有出来，律法时代还没有开始，罪已经在世上了。从良心时代开始，已经有罪了，罪已经在世上。但是因为没有律法定它为罪，所以罪就不算罪，是罪。但是在神的面前它是一个罪，但是律法没有把你算成罪。比方说亚当的儿子该隐把他的弟弟亚伯杀掉了，在神看来这是一个罪，你杀了人怎么不是罪呢？但是当时没有一个律法来定他的罪，律法有一条叫做不可杀人，但是还没有这一条，所以没有律法定他的罪不等于说他不是罪，所以罪已经在世界上。从亚当犯罪一起，罪从这一个良心时代开始都是罪的时间，都有罪，但是没有律法来定他的罪。好，因此我们知道律法是为人为了大家定罪的。那现在我们要请大家再读一点圣经，请读罗马书第三章。二十节，罗马书第三章二十节。
所以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个因行律法能在神面前称义，因为律法本是叫人治罪。
律法本是叫人治罪，所以神给律法的目的就是叫人知道什么叫做罪，什么叫做罪。神如果不给你律法，你就不知道什么叫做罪。你杀了人了，你觉得律法没有说这个叫做罪，在神的面前这个是一个罪，但是没有律法来定这个罪。所以这里是说律法是要我们知道这个罪啊，律法是让我们来知道来定我们的罪。那么再还有一处圣经我们也可以读，也是说到律法要定罪，请我们读加拉太书第三章十九节。加拉太书三章十九节，好，请读。十九节，
这样说来，律法是为什么有的呢？原是为过犯天上的，等候那蒙应许的子孙来到，并且借天使经中保之手设立。
为什么要有律法？是为过犯天上的，就是为罪。因为有罪，所以就要有律法来定他的罪。没有律法就不能定他的罪，所以保罗他在罗马书第七章就讲，他说如果不是律法说不可以贪心，我就不知道贪心是罪。但是律法说了不能贪心，那我知道贪心就是罪了。所以律法是为了定罪的，就告诉我们什么是罪，这是律法。所以神为什么要给以色列人律法，就是要以色列人知道什么是罪。那么现在我们来读一点旧约，请我们读出埃及记。 二十章出埃及记二十章我们本来应该是从第一节要读到十七节，或者前面我们就不读，我们从十二节开始读到十七节，好不好？十二节读到十七节。
当孝敬父母，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地上得以长久。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做假见证陷害人，不可贪恋人的房屋，也不可贪恋人的妻子仆婢牛驴，并他一切所有的。
你看这里有六条，这里六条，这是十条诫，前面有四条我们没有读，前面四条里面前三条是对神的，就是不可有别的神，不可以妄称神的名，不可以做任何的偶像来敬拜，这是对神，三个不允许，不可。第四条就是要当守安息日，这是第四条。第五条就是刚刚我们读的这个十二节，就是孝敬父母开始了，所以就是当孝敬父母。第五条以后，后来还有五条，就是不可，都不可，不可，因为那都是罪的事情。那么这一定出来以后，那我们就知道，如果你不孝敬父母，那你就违反了律法了。律法就是定罪的，让你知道什么叫做罪，就是不孝敬父母就是罪，对不对？你当孝敬父母，律法有了，你如果违反了律法，你就有罪了。十三节，不可杀人，你杀了人，你就是罪了。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做假见证陷害人，不可贪恋人的房屋，这个就是这罪了。好，所以圣经里面摩西的律法，我们一定要知道为什么会有摩西律法，乃是定罪的，告诉以色列人什么是罪。没有律法，我们就不知道这个叫罪。那么我们回过头来看，人不是有良心吗？良心就可以判断，如果你杀了人了，你良心不平安吗？你说了假话，你良心不平安吗？那么这个良心标准是已经有了，就是里面已经有了标准嘛，然后外面再用文字把这个标准定下来，你看到没有？所以良心的标准和律法的标准是一致的，律法不过是用文字把良心的要求写下来。如果你有这个行为，就让你的良心不会受影响，因为良心觉得说我应该孝敬父母，但是现在我因为什么其他的原因，我的良心就受影响了，我就认为我可以不孝敬父母了，这就错了。那怎么能够使我这个错误的良心能够回到正确的方面去呢？那就有律法把它定下来了，那就当孝敬父母，没有任何一个原因你可以改变不孝敬父母，没有一个任何原因。所以我刚刚讲了，就是良心在各个时代受各种的影响，遗传的影响，文化的影响，教育的影响，良心都会改变的。但是如果把它写成文字了，你就没有办法改变了。不可杀人，那我记得我还年轻的时候还在读大学，那个叫抗美援朝，就要我们去报名啊。那基督徒可不可以去当兵啊？如果我们去当兵，到了那个战场上，你拿了一个枪，打不打？你不打不行啊，非打不可啊。那我基督徒可不可以杀人？如果外面写了一个律法已经规定了不可杀人，我这个枪就不能打，往天上打了，往地上打，好不好？所以这个就是，但是当时的话一定要讲，抗美援朝 去打美国帝国主义，那是对的。很多人的良心啊就改变了，你看到没有啊？本来不能杀人的，现在可以杀人了，你看到没有？那么打敌人是可以的，打你的同志可不可以打？我对他有意见，我把他打了以后，我说他要偷地叛国，那我也可以杀他啊。所以人的良心是会受影响的，好不好？如果有律法规定了，你就没有办法改变了啊。因此神就要给人律法，给以色列人律法，不能改变，不能改变。所以我们就觉得说，一定要知道神为什么要给我们律法，为什么给以色列律法，就是不能改变啊，不能改变。好，那么现在我们就说到律法时代就开始了。律法时代不能改变，但是这里又要出现一个问题，出现一个什么问题？我们上次已经说过，我们每一个人，我们每一个人，我们每一个亚当的后裔，啊，我们每一个人，我们里面我们人每个人里面有灵，从神来的灵，灵里面有良心，能够分辨善恶。我们人里面还有魂，魂里面的功用有思想、感情、意志，我们还有身体。那么我们人有这三个部分，但是圣经里啊，除了告诉我们人有这三个部分以外，圣经里还想告诉我们，我们每个人里面还住了一个罪。住了一个罪，我们就把它叫做罪性。现在一般就把它叫做罪性。我们每一个人，我们有良心，我们能够分辨善恶，好的我要做，不好的我不做。但是我里面还做了一个罪，这也是罗马书第七章告诉我们。那么做了这个罪，这个罪又是一个律，圣经里告诉我们它是一个律，它有一个力量要使我犯罪。我们每个人里面做了一个罪，这个罪要使我犯罪。良心喊我不犯罪，他要喊我犯罪。所以上次我们也说过，我们中国有两个哲学家，一个叫孟子，孟子是说人性本善，他就只看见良心这一部分，人性本善。荀子哲学家，这是说人性本恶，他就看见了这一部分，人有罪性。那么我们人就处在这么一个情况下，到底这个律法我怎么守法？我要守律法，那我这个罪的力量就喊我不要守律法。比方贪心来了，一个医生，要我给你儿子开刀可以，那就红包送来，红包送来，我要看红包里的钱呢多少，如果少了那还不行。就在国内你知道，挂一个医生挂一个号，教授的号钱是不同的，挂一个号，教授也许是500块一个号，一般的医生也许100块一个号，那就是看你挂多少钱的号。这个就叫贪心来了。那么人怎么能够克服这个贪心？它里头有两个力量，一个是罪性，一个是良心。怎么来克服？常常人都是失败， 怎么失败呢？钱谁都不想要，都要想要钱，越多越好嘛。啊，昨天我才看见人家发了一个新闻给我，一个什么新闻？就是有一个庙里面有一个主持，现在是买奔驰汽车了。他原来是什么？原来是街道上一个打扫清洁的工人。后来他就觉得没有出息，他说我出家，他就出家了。出家就修了几年了，这个脑袋方丈就退了或者死了，他就顶上来了，顶上来了，这个钱就是他得了。你知道在国内那个过年烧香啊，头香多少钱你知道吗？都是要钱的，头香烧香要钱，你去求什么福要钱啊，那个钱都是，结果那些钱都到他身上来，结果他没有几年他就变成了一个亿万富翁了，整个这个庙都是他管了啊，他又去聘了一些什么方丈啊这些来啊，这是在中国大陆。那么你就看见人是贪心的，贪心就是人有一个罪性，怎么能够胜过他？好，所以因此律法来了，一定要看律法时代神的标准来了，但是人不能够顺服这个律法，你要守律法是守不好的啊，守律法守不好的。那神知不知道我们守不好律法？神完全知道我们守不好律法。所以有弟兄就讲了，神给以色列人律法的目的不是要以色列人去守律法，只是叫他们知道罪，律法是来定罪的。所以在加拉太书里面就是说，神把我们众人都圈在罪里面，没有一个人逃得出去啊，用律法把我们都圈在罪里面，没有一个人没有罪，所以恩典时代就好了，好不好？如果恩典时代不来，我们都完了，好不好？谁做得好做不好，完全按律法来定罪了。好，我想今天呢我就讲第三部分，就是律法和恩典，我再说到第三部分啊。下一次呢我们还要讲第四部分，那就完全讲恩典时代。好，为什么恩典时代要来，好不好？好，看看弟兄姊妹有没有什么问题没有。好，如果我们刚刚没有说清楚，蔡弟兄，你想不想交通？你有什么想不想交通一点？没有，你是第一次参加我们这个聚会
啊。对不起，我不明我有什么可以沟通啊？
没有，就是因为你第一次，
我不明你们用的用语，我是说
你有咩想升高？
啊、我不明白这个用语，我香港我没有用过这个用语，我不
懂。没有用这个用词，所以不知道。
哦，就是我们现在还有点时间，因为你第一次在一起参加我们这个聚会啊，你想不想和大家有一点交通啊？你香港是什么一个情况？
应该就是交流沟通
哦，还分享啊，分享、
哎哎哎
好好好，我分享，我
可以吗？
可以可以，谢谢，
好
谢谢
好
啊。谢谢，我呢就我用广东话可以吗？
好，你讲，
啊，
请他给你翻译吧。
可以翻译，
可以翻译，
刘弟兄给他翻译。
我给大家翻译。啊，我简单讲讲我自己先啦，啊，咁跟住我先讲我啊，跟住我嘅人生下半场啊。
啊，他先讲讲他自己啊，然后再讲讲他人生的下半场。
啊，十分钟可以吗？
可以可以可以，
啊，十分钟啊！
我年轻的时候呢，受到我爸爸的影响。
啊，他说他年轻的时候啊，受他爸爸的影响。
我爸爸想我发达，
他爸爸向他发财。
我是他第一个长子，
他是老大。
我有到六个细嘅，
他还有六个小的，
成为他的榜样。
啊，他就是要他成为他们的榜样，
又发达，
也要发财。
我读书勤力，
他读书很用功。
我自从读上小学六年班，我日日就读书噶啦。
他说他读到小学那个六年级啊，啊六年级，很用功啊，一直很用功。
我由六年班读到中三嗰四年咧，我未考过第二嘅。
啊，他说他从六年级到就是初中三年级就没有考过第二名。
我每年都第一，
每一年都是第一名啊。
但系当我咧再有机会再读高中嘅时候咧，我就唔得啦。
当就是后来读到高中的时候呢就不行了。
我读到 form seven 之后，
读到七年级的时候，
啊中七
初七的时候，
我就唔读大学，
啊他就没有读大学。
我的前途冇咗啦，
他的前途啊绝对没有了。
即系我哋嘅年代嚟讲咧，我相信同我年纪嘅知道咧，喺香港咧如果冇大学教育嘅话咧。就前途又一片黑暗的了
啊！就是他说他那个年代啊，就是在香港如果没有读大学啊，好像就没有希望了一样。
因为香港是精英教育
啊，香港是精英教育，
冇大学就冇出路
啊，没大学没有出路。
我既然冇出路的时候，我前面就一片黑蒙蒙的地方
啊。他居然没出路啊，就前面好像跟很黑暗呐、啊，很灰暗。
我有一年毕完业一年都找不到嘢做。
啊，他有一年了毕业了就找不着工作，
文员都做不到，
文职工作
啊，文职也做不到，
因为大学二夫人跌咗跤。
太自卑了。
因为84年的时候，那个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摔了一跤。
成个经济冧咗，香港啊！
整个香港的经济都垮了，
我更加就冇出路。
我更加没有出路。
我嗰时我就去小动物联会一个嘅社区组织。
他去了一个社区的组织，
去做义工，去教画画写字。
去做义工，教画画写字。
做了大半年之后咧，我揾到份工作。
做了大半年以后，我找到一份工作。
系我见咁多工入边咧，佢系肯去俾面试我嘅工作。
他是见了这么多面试以后，允许他面试的一个机会，他有一个面试的机会。
个老板咧话我乜都唔得，
老板说我什么都干不了，
但肯请我，
但依然肯聘请我，
比一般嚟讲咧低一半嘅工资请我，
比外面工资的水平低一半的工资来请我。
跟住我就做到我40岁都系做嗰份工。
接着我做到40岁都一直在做那份工作。
跟住我就进入咗人生下半场。
然后我就进入了人生的下半场。
因为喺嗰段时间入边，喺嗰10-20年入边咧，我能够争取到咧啊一个相当之唔错的经济。
他在那10-20年里面，他争取到一个相当不错的一个收入。
我有屋有楼有车，有细路仔。
他有家庭有房子有车。
40岁嗰年咧，我情绪我的工作系低谷。
在40岁那年，我的工作遇到了一个低谷。
我就同神讲，
我和神说，
你接我走啦，
你接我走吧。
地上嘅我要做嘅责任，包括经济，我已经留咗俾我太太同细路仔啦。
在地上我做人的责任，我已经。把我的家庭已经照顾好了，把我的钱都留给我的家庭了。
我人生下半场就咁开始咗。
我人生的下半场就这样开始了。
喺我度揾出路嗰几年入边咧，我日都揾，日都揾，就揾唔到。
在我找出路那几年里面，我每天都在寻找我的出路，但是我找不到。
直至到有一日，
直到有一天，
我两个仔喺我面前食饭嘅时候同我讲。
我两个儿子在我面前吃饭的时候和我讲，
我去加拿大读书，
我要去加拿大读书。
哈，怎么奇怪的？
他觉得很奇怪，
因为他们在早2-3年前，他们死都不肯去。
因为很奇怪的是，他们2-3年前他们不愿意去。
可能因为读了中四，升中四了，他面对的课程，面对那个的困难。
可能我那两个孩子读到中学四年级的时候，他的课程遇到了困难。
他想读大学，但是他面对竞争。
他想读大学，但是面对了竞争。
所以他选择了来加拿大升学。
所以我两个儿子愿意选择来加拿大升学。
我跟住知道神给我有个出路。
我知道神给我一个出路。
所以我八年前带他来读书。
所以我八年前我带他们来加拿大读书，
我就亦都同太太咧去读书，
我也跟我太太一起去读书，
咁一家四口就读书啦，
然后一家四口都来读书了，
跟住咧我老婆就唔肯嚟呢度读书，
但是我太太不愿意来这边读书，
我唯有翻香港读书，
我唯有回香港继续读书，
读四年全时间嘅神学课程，
我读了四年的全时间的神学的课程。
所以呢三年入边嚟讲，我喺香港咧就做义务嘅传道。
所以我这三年我在香港做义务的传道，
照顾我父母，
照顾我爸妈，
就到而家啦，
直到现在。
咁当然我喺过往呢两年入边咧，认识蒋弟兄。
在这两年我认识了蒋弟兄。
我觉得喺圣经嘅追求度咧，我要跟从佢去读圣经。
在圣经的追求上，我要跟蒋弟兄来读圣经。
我两个礼拜后我去Alberta Edmonton，
两个礼拜后我去阿省的 Alberta Edmonton
参加我仔嘅毕业典礼，
参加我儿子的毕业，
跟住同佢翻香港，
然后跟他回香港。
呢、这个就系我前后人生两个场嘅场景。
这就是我人生上半场跟下半场的场景。
谢谢大家。
多谢大家。
那个蔡弟兄，我是我回去香港两次，大概是我想应该是2006年还是2009年吧，我在香港第一次见到他。那么在因为那个时候有一个姊妹，那个姊妹呢是原来我在香港我们有读经班了，那个姊妹是那个读经班的，就认识他了。那么我们就在一起，见了面，吃了一次饭。后来呢，那次没有参加我们聚会。后来第二次我去，就是前年我又去，他就来参加我们聚会了。还有他的太太也来，参加聚会。那么他那个儿子是双胞胎，所以两个现在都在阿尔伯塔读大学，同一班，我没有见过。那么这次他去参加毕业典礼，那么他要来以前呢，他就给我发电邮，他说希望呢，早一点到我这里来，给我读两个星期的圣经，然后呢，他再去看他的儿子。所以他5月1号来嘛，5月15号他就走。然后好吧，那你同你个大爷翻，都还翻香港吗？你跟你儿子一起到回香港？
对。
你儿子也要到温哥华？
川西。
川西，好。好，那就是，那么是，好，感谢主吧。今天因为他第一来参加我们第一次聚会嘛，我们就请弟兄姊妹也认识一下他，大家有点交通好不好？他在香港现在是好像义务传道吧？
对对对。
他在义务传道。他们那个教会。
我想我们今天时间到这里，聚会就可以结束了。今天交通的内容呢，还是蛮丰富的。我想在我们每个人的良心里面都有一个神的律法，而在我们的肉身当中，也有一个罪的律。那么我们下一次呢，会继续交通恩典时代罪与律之间的相争。我想我们最后呢，有一点祷告，结束今天的交通。还是请全良带我们做一个结束的祷告。